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第十一章的五到九节，宁路要带领人类走该隐的道路，于是神变乱了他们的语言，让宁路的谎言没办法欺骗众人，让魔鬼的种子之间发生混乱，让人类走出中东，响应了神的呼召，遍满了全球。创世纪的第十和第十一章重点讲的就是人类向全球迁徙的过程。第十章的大部分篇幅写的是从挪亚开始的全人类的家谱，说的其实是世界各民族的起源，所以这部分圣经又被称作世界民族列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来历是一个很重要但同时也很大的课题。解释世界民族列表的书籍连篇累牍，真的认真去讲没有几个小时讲不完。与其蜻蜓点水，我最终选择跳过。在这里我只想提醒大家，这张民族列表是一份极其独特的历史文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几千年来，圣经是唯一一部记录人类迁徙过程的书籍。在19世纪之前，除了圣经，没有任何一部书，甚至任何一个童话故事或传说讲到人类的大迁徙。这是因为人类大迁徙本身就是一个过去没有人能想到，很难让人相信的提法。除了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之外，我们人类并不知道，也想不到，全世界各民族原来都是从同一个地点迁移出来的。甚至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还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是山顶洞人、北京猿人，还在教我们，华人是从当地的类人猿进化而来的。在百度百科的词条里，追溯中国历史纪年的时候，还写着中国文化可以追溯到巫山猿人和蓝田猿人。目前科学界公认的人类大迁徙的历史进程与圣经告诉我们的几乎完全一致。如果你把科学界公认的人类迁徙图与根据圣经画出来的图放到一起比较，你会发现只要你调转从东非到中东的箭头，这两张图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科学界认为人类是从东非出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进化论依据，因为类人猿的化石主要是在东部非洲发现的。另一个是基因依据，在东部非洲的人群中采集的 DNA 比在其他地区的人群中采集的更加古老。我们在讲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曾经讲过当代科学对进化论响亮的驳斥。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人类不可能是从类人猿演化而来的。至于非洲地区保存了比较古老的 DNA， 同样不能说明人类就是从东非出发开始迁徙的。中东和东非紧密相连，无论是从中东迁移到东非，还是从东非迁移到中东，可能只需要几年，最多几十年的时间，根本不可能造成基因上的差异。非洲保留了更原始的基因，更有可能是社会学因素造成的。因为直到19世纪，非洲一直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即使是隔着一座山的两个部落之间都不会通婚，所以他们的基因没有与外界的基因融合。相比之下，中东地区是欧亚非三块大陆的交汇处，是世界商贸的枢纽，丝绸之路进入欧洲的门户。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的基因在这里相互交融，世界很多地方的基因变异都可以在中东地区的人身上找到。圣经告诉我们，中东是人类的发源地，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文明古国是苏美尔，就在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宁路建造的诸多城市之间。在苏美尔文明的中心，有一位闪的后人，是神特别拣选的，这个人的名字就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希伯来文是 Abraham， 是万国之父的意思。这个名字是神在他99岁的时候亲自为他起的。 我们从当代的视角回看历史，看到的是神的信实，知道这名字真的是名副其实。今天2350多万犹太人都知道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全球4.3亿阿拉伯人也都承认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而这只是亚伯拉罕后代中的一部分，因为亚伯拉罕还被称为信心之父。加拉太书第三章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从属灵的角度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同样的，可兰经也称所有的穆斯林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这样算下来，今天全球有24亿基督徒，18亿穆斯林，加在一起超过世界总人口的 52%， 都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在我们的信仰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圣经中唯一被神称作朋友的人。在以赛亚书41章中，神亲口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也是新约中出现最多的旧约人物，新约中74次提到亚伯拉罕，在新约提到的所有人中，只有耶稣、保罗和彼得的名字出现的次数超过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起名叫万国之父，圣经又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那么亚伯拉罕在被神呼召之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亚伯拉罕出生在公元前21世纪，活跃的时间大概是在中国的夏朝初年，在大禹建夏到太康失国之间，比封神榜中的姜子牙早了1000多年。在被神呼召之前，亚伯拉罕的本名叫亚伯兰，亚伯兰是开心的父亲，或者被高举的父亲的意思。后来的万国之父在那时候是一个很想要孩子但是却生不出孩子的人，正如《申命记》中摩西所写的，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神拣选一个在别人眼中快要绝后的亚伯兰做犹太人的祖先，在神拣选他们的时候，犹太人的人数不是少到不能再少了吧？神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虔诚拣选他的，当时的亚伯兰还是一个异教徒，信奉的是别神。约书亚记第24章中，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他们侍奉别的神。这里的他们指的就是他拉、拿赫和被神呼召之前的亚伯兰。根据历史记载，亚伯兰生活的乌尔正是当时信仰月亮神的中心。这个月亮神的名字翻译成英文是 sin, S-I-N, 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罪。而根据阿拉伯历史学家记载，亚伯兰的家族是造月亮神和其他假神的偶像的。后来的信心之父当时是一个完全不信神、不认识神的人。按照人的逻辑，如果要选一个民族来传承神的信仰，要选一个国家来做祭司的国度，亚伯兰是最不合适的人选。按照我们的逻辑，一定会选一个人丁兴旺的民族，一个信心坚定的家庭，这两个条件亚伯兰都完全不符合。可这恰恰是神的逻辑，帮助亚伯拉罕完成他的历史使命的一切，无论是人丁还是信心，都出自于神，出自于神白白的恩典。而这一切的恩典，神在一开始就承诺给了亚伯拉罕。经上记着，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在这里一口气说了五个我必如何如何。神在呼召亚伯兰的时候说的不是你要为我做这个做那个，而是你只要听我的呼召，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会为你做这个做那个，我会成就一切，我会赐给你你梦想的一切。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远远超过亚伯拉罕的所求所想。亚伯拉罕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个父亲，有一个儿子能传承他的香火他的家业，但是神却是要他去做一个了不起的国家的创始人，这是那时候的人所能指望的最大的成就。神要让他声名显赫，不但是在当时，还要流传万世，这是人能奢望的最高的存在感。最重要的是，神要给他绝对的安全感。神说他会祝福所有祝福亚伯拉罕的人，会咒诅所有咒诅亚伯拉罕的人，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安全保障吗？成就感、存在感、安全感，这些不就是很多人忙碌一生所求的吗？在亚伯拉罕没有做任何值得神喜悦的事情之前，神就一股脑的都给了他。其实神对他拣选的每一个子民不都是这样吗？我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过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遇到过大数据时代的技术更新换代，遇到过过去10年中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腾飞，每一次不都是神给我安排了机遇，让我能在正确的时间走到正确的机会中去吗？只有当我把成就感、存在感和安全感放到了人身上，放到了公司身上，我才遇到了危机和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把成就感、存在感和安全感放到神的身上，才是最稳妥、最有保障的。你知道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通过约给到他所有的属灵后代的。在属灵的世界里，我们所求的这些东西，神早已经通过亚伯拉罕的应许赐给我们了。你要做的只是愿意跟从神的指引到他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但是人的倾向不是去在神给我们的命定中领取，而是往往要自己去抓取。当初宁禄他们要建一座巴别塔，不也是为了神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些东西吗？我们看圣经上写道，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建一座了不起的城，一座通天的塔，这是他们所追求的成就。传扬他们的名，说的是存在感，免得分散在全地，为的是安全感。但是今天看来，巴别塔只是一个笑话，巴别成了混乱乱来的代名词。成就感、存在感和安全感，如果是出自神的恩典，即使像亚伯拉罕当初那样看起来渺茫，也是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之上的。但如果是出于人的骄傲，依靠人的努力，即使能集中全人类的人力物力，也只能是混乱的，也只是在胡来，只是在巴别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人们努力地去建一个又一个巴别塔的时代，但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我们回归耶稣，我们就回归了神给我们的安息。我们可以在平安喜乐中获得世人忙忙碌碌孜孜以求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已经为你安排了最好的未来，他要通过你做大事成大功，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帮你铺平一切道路，他会让你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遇到正确的人，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选择。他既要给你兴盛富足，又要给你平安喜乐，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是赐福给亚伯拉罕的神，是早在千年之前就通过亚伯拉罕应许了你这一切的神。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